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感谢神，时光飞逝哈，今年呢就是我们20周年的堂庆啊。那回想在10年前，就是2006年的10月1号，神带领我来到新生命来侍奉。感谢神我们今天也有我们教会第一任牧者孔牧师跟师母在我们中间哈，我们感谢神还有宋老师、宋师母也在我们中间。还有各位老朋友，那我的内人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他今天不能够来因为我们在3月30号的时候，我女儿生了第二个孩子然后第一个孩子呢到下个礼拜就是满2岁，那第二个孩子就是2个多礼拜那也时光飞逝，我今年也是65岁了到5月的时候，所以呢，我也是决定在7月1号。退休来享受含饴弄孙之乐好，感谢神。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呢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等待是一个很难挨的日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都有等过公交车的经验你想等的公车三三都没有来，你不想等的那个公车的路线呢，一半接着一半来所以呢，等待是很令人着急的在约翰福音第11章记载了一个等待的故事，发生的地点呢是在耶路撒冷东边大概3公里这么一个小村庄，叫做伯大尼约翰福音的11章1到3节记载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膏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是拉撒路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她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从刚才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和住在伯大尼的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他们这一家人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马大跟玛利亚就差遣人去见耶稣虽然然后他们指着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并没有要求耶稣做什么事，但是他们知道耶稣必定马上就会来医治他们的兄弟，因为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人。但是圣经记载约翰福音11章4到6节，耶稣听见就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然后呢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以后呢，他没有马上去救拉撒路，他反而在所住的地方仍旧住了2天。耶稣他明明知道拉撒路病了，但是他没有立刻前去他在原地仍旧停留了2天。就当耶稣后来到拉撒路身旁的时候，拉撒路死了已经4天了，已经斯人永别了。面对玛利亚那绝望的哭声真是情何以堪。耶稣为什么会迟到呢？然后约翰却记载，因为耶稣迟到了，彰显了更大的神迹。谁会料到耶稣竟然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谁又会料到在没有路的时候，神为爱他的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正如宋朝的诗人陆游所写的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话说，山穷水尽泥无路，下面一句是什么？柳暗花明又一村。耶稣可能会迟到，但迟到的耶稣却借着神迹将危机变成转机。神他不误事，他也不误时。今天我们就要从耶稣使拉撒路从 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如何来面对迟到的耶稣。第一个呢，就是说神的儿女可能会被困住，但不会走投无路。当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布幕徐徐拉开的时候，刚刚讲的在耶路撒冷东方是一个伯大尼的小村庄，有一个年轻人叫拉撒路，当时他正病危，房子里面是焦虑不安的。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还有另外一个姐姐玛利亚，所以他们姐妹两个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盼望耶稣快点来到，但是音讯却十分渺茫，所以两姐妹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所爱的弟弟拉撒路断了气。他们伤心的将拉撒路的尸体放进坟墓里面。那四天以后，耶稣才姗姗来迟。当马大见到耶稣以后，他就脱口而出，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玛利亚也向耶稣说了类似的话，在十一章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所以这些话也道出了这两位姐妹她们心中的伤痛。也许她们心里说：“为什么耶稣你到现在才来？太迟了。我们的兄弟已经死了。”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神的时间表，我们也不懂得等待，也不愿意接受神的计划还有神的安排。当我们的祷告得不到所求所想，我们往往会发出埋怨，会感到失望。是的，神的儿女有时候会像马大跟玛利亚一样被困难所困住。我们来看看迟到的耶稣，他有解答。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里面，我们看到拉撒路即使死了也有复活之路。人的绝路往往是神的出路。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要在不变的时空不要怀疑不变的真理。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耶稣看见他们哭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然后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下面这节圣经节第三十五节，耶稣哭了。我想问大家，在圣经的里面哪一节的经文是最短的经文哪一节的经文是最短？对，就是这一节经文。中文的翻译是四个字：耶稣哭了。希腊的原文更短，三个字。英文的翻译更短，英文的翻译几个字两个字就是 Jesus wept， 对不对这个 wept 是 wept 的过去式，流泪伤痛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对不对？所以圣经用最短的一节经文来阐述一个最简单的真理，那就是耶稣爱我。我们继续看看下面的经文，第三十六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一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就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第四十二节，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些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以后，耶稣就大声的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结果呢，那个死人就出来了，手脚都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就对其他人说，解开，叫他走。耶稣为了听从天父的旨意，耽误了两姐妹的请求，在拉撒路死了四天之后才来到，并且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让犹太的宗教领袖跌破眼镜。因为当时犹太传统，他们认为人死后灵魂还会在身体的附近逗留三天，所以三天之内还有灵魂还可复苏的希望。但是到了第四天的时候，灵魂远离身体就开始腐坏了，臭了，已经完全没有复活的可能。想不到耶稣竟然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因为耶稣行了这个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因此呢也激怒了犹太的宗教领袖啊。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五十三节，从那日起，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耶稣为了叫拉撒路复活，竟然付出了要被人杀害的这样大的一个代价，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的爱。第三点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交出你人生的方向盘，你调整自己的时间表。在祷告未蒙垂听或尚未蒙应允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女要学一个基本的功课，要用永恒的眼光来调整自己的时间表，不要让目前的困境，例如拉撒路已经死在埋葬在坟墓里面了，来蒙蔽了你的视线。而门徒的眼光也要从拉撒路死了改变成用耶稣的眼光来看。耶稣看拉撒路是怎么样了，是睡了，对不对？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怎么样，睡了，睡了的人才会可以被叫醒，对不对？而马大的眼光也需要被调整。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耶稣对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怎么说呢？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马大的复活观，也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复活观，那就是未来世的，也就是在末日复活的时候。然而耶稣的回答呢，在二十五节在二十五节哈，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一节经文的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英文的翻译NIV 这节翻译说， Jesus said to her, I am 是个现在时，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He who believes in me will live, even though he dies. 耶稣不仅帮助马大，谁是掌管永生，也更帮助马大，让马大的复活观从未来世改成现在世，也就是我就是复活啊。所以新译本翻译的很好，也就是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好，英文的翻译可以看到 I am the resurrection， 是现在世，是现在世。因着耶稣的迟到，两姐妹随着拉撒路能活的指望渐渐消失，所以只好将拉撒路安葬。如今借着因着耶稣的来到，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成为约翰福音七个神迹中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一个神迹，给人类带来了永恒的盼望。耶稣的迟到其实是有数不尽的益处。第四点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在绝望的困难环境中寻找简单却是永恒的我是的这个定律。这个简单但是却是永恒的我是的定律被约翰萃取出来，成为你我人生陷入绝望中的金科玉律。这个妙方啊，妙就在没有时间性，任何时候都可以用，都可以用现在式来支取啊。因为耶稣不是说我曾是啊，不是 I was， 耶稣也不是说我将是，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对不对？好，那其实啊，神的名字啊就是我是啊。在出埃及记的三章第十三节啊，第十四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在这一节的圣经的英文的翻译呢，是 God said to Moses, I am 是现在式， I am who I am。 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如果翻译我是我就是的话，可能我们中国人看不太懂，所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我是怎么样自有拥有的神。但是原文呢英文翻译就比较接近原文， I am who I am。 This is what you are to say to Israelites, I am 这是神的名字， I am has sent me to you。 神的名字就是I am。 有一个童话故事是这么样说的，在森林的里面有一只小灰熊被大猩猩来领养了，所以大猩猩就告诫这个小灰熊要小心花豹，不要独自乱跑，免得被花豹抓去吃掉。有一天这个小灰熊不幸啊，就是不小心落单了，刚好就碰到了什么花豹啊，花豹呲牙咧嘴准备要把这个小灰熊当做午餐吃掉。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小灰熊就想到大猩猩每次遇到花豹的时候都是双手放在胸前挥舞并且大叫就能够赶走花豹。所以这个小灰熊就很勇敢的就站立起来面对花豹。同时呢，这个小灰熊也学着大猩猩赶走花豹的架势 将双手放在胸前啊，挥舞大叫。不料这个花豹竟然夹着尾巴怎么样跑走了。这小灰熊觉得好得意啊，他正在得意的时候，小灰熊回头一看，怎么样，看到大猩猩怎么样就在他的后面垂着胸挥舞着。难怪花豹怎么样逃走了。所以同样的，不管你人生有任何的风暴，耶稣他就是我们的解答。魔鬼遇到耶稣啊，就会怎么样逃走，对不对？在约翰一书的3:8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约翰他所写的约翰福音是所有福音书中最后完成的一本福音书。老约翰他精心的挑选了几个神迹啊，就是 sign 或者就记号，来印证耶稣的神性。比如说在约翰福音2，耶稣把水变为酒啊，因为耶稣他能够超越物质的不灭定律。然后在约翰福音4，他医治大臣之子，因为耶稣能够超越时空啊。然后在约翰福音5，耶稣医治了38年的瘫子，印证了他超越了时间和律法。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耶稣喂饱了5000人，并且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因为耶稣能够超越质量和重力的定律。然后在约翰福音的9，耶稣医治瞎子，因为他超越疾病和灾难。然后从今天呢，所看到约翰福音11，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擦干了马大跟玛利亚的眼泪，印证了生命与复活的权柄都在耶稣的手中。19世纪美国很有名的大布道家穆迪，他第一次要主持丧礼，他就研究看看圣经的里面耶稣是如何主持丧礼。他发觉圣经的里面耶稣一共参加了3次的丧礼。第一次是雅鲁的女儿，这是记载在5:21-43。那时候这个雅鲁女儿刚刚死。然后第二次是拿因城寡妇的独生儿子，记载在7:11-17。场合是在抬去埋葬的路上。第三次就是拉撒路，是已经死了4天了。但是穆迪发现耶稣却把这3次的丧礼怎么样通通废掉。耶稣在5:21-23，耶稣就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然后把这个小女孩怎么样呢活活的交给她的父母，而且耶稣也吩咐她的父母给这个小女孩东西吃。然后在7:11-17记载，耶稣第二次叫死人复活，地点是在拿因城，就是在耶稣的家乡拉撒勒南边的一个城市叫做拿因。耶稣当跟他的门徒，他们要到拿因，他们走路到拿因的城门口的时候，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个死人是他母亲的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 城里面许多人同着这个寡妇来送病，所以当耶稣看见这个寡妇的时候，耶稣就主动怜悯他，对寡妇说不要哭。于是耶稣进前来啊，按着抬尸体的那个杠，然后抬的人就都站住了。耶稣就对这个少年人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结果那个死人就怎么样，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就把这个少年人活活的交给他的母亲，所以众人都惊奇啊，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然后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第四十五节的记载，耶稣更叫死了四天身体都已经开始腐坏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四十五节记载，哦，耶稣叫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身体都开始臭了，但是耶稣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最后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永远不再死。所以我们依靠连了死亡都能够征服的耶稣，你还怕任何的风暴吗？你以为你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请记住，我们依靠神，神能够在无路的中间开路，他使我们能够经历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景。然后第五点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来寻找你人生的舞台。从拉撒路的角度来看，耶稣死到了，拉撒路他必须独自面对死亡的恐惧。拉撒路走入了死亡，被人埋在坟墓里面，捆在拉撒路逐渐被虫吸食并且腐烂的躯体的外面是麻布、手巾、棺材，还有坟墓门口的一个大的石头，还有隔绝在坟墓外面两位姐妹诀别的亲情。但是那位超越时空却进入时空的耶稣一呼喊拉撒路的名字，拉撒路立刻就活过来了。摆在拉撒路眼前的就是要如何走神要他走的道路，扮演神要他所扮演的角色。从约翰福音记载我们看到拉撒路死里复活以后，他人生舞台转变了，拉撒路成为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见证者。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二节那里记载说，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摆设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间。然后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九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还有十二章十七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可能像拉撒路一样的在挣扎， 被种种的困难所困住，正在等待迟到的耶稣。记住，只有被捆绑后并且得到释放的人，才能够成为其他被捆绑者的一个出路。所以哥林多后书的一章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当耶稣将你的人生的捆锁和坟墓啊，从中间救赎出来的时候，你要把你人生的下半场完全的把你的主权完全的交给耶稣，让耶稣成为你人生舞台的主角，引导更多等待迟到耶稣的人去经历耶稣那无穷生命的大能。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七章十六节，这里说耶稣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最后有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当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之前，耶稣是先祷告祈求天父的帮助。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那里说他们就把石头挪开，接着耶稣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 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里裹着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我们是不是常常祷告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来行事为人呢？你是否经历到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求主帮助我们借由祷告来经历神的大能，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也教导我们学习耐心等候的功课，因为你有你的时间表，有你的地点，看你的方法。求主耶稣也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这个属灵的奥秘，还有属灵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